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合掌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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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我们再接着讲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好，该讲五者闻熏成闻，六根消覆，同于生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断断坏，是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观音菩萨讲，我修行的方法就是通过找到自己的闻性，把对外界的执着放下。熏呢，就是慢慢逐渐逐渐的用这种功夫去把自己的微细执着也都消掉。通过这个耳根一根的修正，使人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全部都能去掉执着。消就是去掉执着，复呢就是都回过来，六根不向外攀援外境，而是安住于自性，这叫复。六根消复之后，就知道这六根也都是幻化，都是人的那个真心佛性起来的一种幻化妙用而已。那么就知道六根也不真实，就像声音一样。你看人能听到的声音觉得是有，但是呢没有形象，看不见摸不着，非常虚幻。如果你把对外的执着去掉之后，你就知道世间万物，包括你的六根，包括所缘的外界六尘，甚至于还有你起分别执着的人的这个六识，这十八界都像声音一样那么虚幻。既然都像声音一样虚幻了，大家想，声音人能伤害他吗？刀能不能把声音杀死？当然不会。所以呢，就得到一种功德，如果有人被砍头，那么因为这个外在的刀也是虚幻嘛，也是人心起的一个幻境，所以呢这个刀可以伤不了你。要砍你的时候，那个刀突然就会一边一节节碎掉。哦，这个就有点神通的感觉了啊。但是这个我也讲到过，这还不能叫神通呢，仅仅算是一种感应。神通讲的比这个要求要高，但是你要这么修，像观音菩萨一样闻熏成闻，六根消覆，那么你观察宇宙一切万有就像声音一样虚幻不实。声音正是因为虚幻不实，你看它可以穿过障碍，咱们经常讲隔墙有耳，隔着墙也能听到声音。那么如果你修行感觉到宇宙万有都像声音一样这么虚幻的话，那么宇宙万物也像声音一样不可破坏。包括你的肉体也是像声音一样，像个幻影，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被伤害。并且修正到这个地步之后，也产生两种功德不同的境界，一个是刀断断坏， 这是一个。我们读普门品也经常说到这一个，如果念观音菩萨可以得到这种功德，刀寻断断坏，这是一种。因为这个刀也是虚幻，它也像音声一样，所以说人的心力比较强，那么这个刀也可以坏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还有一种是刀不坏，但是你就伤不了我，自己的身心像影子一样，像声音一样，那个刀划过你的身体，就像割水，咱们经常讲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嘛。水因为太柔和了，所以刀割过水马上又合拢了。一如吹光，就像人吹口气，吹太阳光，你说那个太阳光会被吹跑吗？会被吹灭吗？不会的啊。那个人的执着去掉之后，那么身心就像水一样，就像光一样，那么外在的东西是不能伤害自己。性无摇动，这个是最关键的。为什么人能产生刀寻断断坏，或犹如割水，亦如吹光呢？就是因为你见到了自性，知道外境虚幻，自性不随着外境而动摇啊，自己心不惊不怖，不忧不喜，清净无染。这时候把外境的执着放下之后，你才能得到这种功德。不是请观音菩萨过来，观音菩萨放一道光把那个刀给它碎掉，也不是加持使你这个身体不被刀所伤害。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讲的非常好，他说是性无摇动。自性本来就没有摇动，人因为不了解自性，着境之后，因为人的心产生了各种妄念执着，感觉到好像自性在动一样，那么这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就变成动摇动摇不住的实性了。那个实就是人的这个分别了别，那么就产生了各种恐惧挂碍。明白这个吧？恐惧挂碍去掉之后，那么人就不会受伤。再往下，六者闻熏精明，明辨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要叉罗刹、九盘茶鬼及毗舍遮、富丹那等，虽近其旁，目不能视。闻熏精明，这个精明不全是自性，而是明了自性之后，人的思想变得非常清净，是自性的很清净的那一面，这个叫精明。通过闻性的修习，慢慢感觉到自己的心识越来越明朗，是这么一个精明。当然这个精明也是自性的起用啊，你真明白了自性之后，就知道人的这个心清明的这种境界也是无边无际的，这个就叫明辨法界，就这个意思，这是功用了啊。这种明辨法界的明呢，也可以算是一种有相的光明。你打坐如果经常那样修，把 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放下之后，感觉到自己的心越来越清明，慢慢的还能感觉到这个明无边无际。那你打坐就感觉到，咱们平常不是打坐老是感觉到眼前一团漆黑吗？慢慢越坐越好的时候，就感觉到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真感觉到法界一切所有不再是黑暗，是就是非常的清明。所以这个明辨法界是一种功德。等自己的心变得清明之后，连自己的这个肉体的身也可以放出光明来。像佛菩萨的身光，他怎么修出来的？其实也非常简单，还是修人的心。嗯，心清净了之后，肉体的色身也随之而转，那么身光也可以无量。等自己修的身心清明，感觉到心识清明无边无际明辨法界的时候，那么则诸幽暗性不能全。哪些是幽暗啊？也就是那些有过烦恼执着的众生，特别是生前喜欢暗暗地做事儿，偷偷摸摸害人这一类众生，堕落了一般就成鬼道众生。鬼道众生他有一个特点，他害怕很强的光线，所以晚上鬼很多，我们都知道的吧。一般小时候家的人特别乡下都会告诉说晚上不要多出门，认为晚上呢鬼很多，人白天活动，鬼晚上活动。那么鬼为什么感到这个业报在夜间活动呢？就是因为他心里黑暗，心里的黑暗慢慢显现，外境也黑暗，结果自己的能力也变得不能在光明之下了。我记得过去佛经当中讲过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人走夜路，突然被一个罗刹抓住要吃他。过去的人夜报非常殊胜的时候，那个罗刹是可以真实看得到的。看到之后呢，这个人就非常恐惧，知道自己要被吃掉了，他就想，哎，怎么才能保自己一条命呢？他发现这个罗刹身体的前面非常白，后背非常黑，就觉得非常奇怪。他就问那个罗刹说，我现在要死了哈，我也知道没有办法了，你吃就吃了吧，我就有一事不明白，你要吃把这问题回答了，我也死无遗憾了。那个罗刹还非常讲人情，就问他，那行可以，你问什么事儿？问了我再吃你。那个人就说，你为什么是身体的前边那么白，而后背那么不对，我想想，哦对对对，为什么你前边那么白后背那么黑？这个罗刹说，他说因为我们呢都怕太阳光，我们走路的时候都要背对着太阳走，所以久了之后就后背晒黑了，所以脸呀、前边的一个肚子的一类就很白。哎，所以也教你们一个方法，如果你真遇到鬼，你这样看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鬼了。嗯，罗刹就是这样的。这个罗刹讲完之后呢，那个人突然之间心生妙计，他想，既然你怕光那就好了哈。哎，不对，这个还不是黑夜里呢，是白天，好像比如说在一个幽暗的山洞或者一类被那个鬼吃。他这样一听之后呢， 马上就把那个夜叉拉住，一下子把他拉到太阳光之下了。结果那个夜叉也吓一跳，太阳光一照，突然他就消失了，消失不见了，所以救了这个人一命。所以鬼类众生啊，他是害怕光线的。那么鬼类又分很多种，下边讲的这个你看，像药叉，药叉咱们讲到过，是大力鬼王。药叉分为三种，属于有的是地形罗刹，在地上走的不能飞。第二是空行虚空罗刹，可以在虚空当中飞来飞去。还有一个是天界的夜叉，那就在天界给天神守门的那些了，那福报更大。还有罗刹，罗刹比药叉地位要低，他被药叉所管辖，翻译成中国话就叫恶鬼。他可以食人血肉，也能飞空，也有的不能飞的也在只能在地上走，也是身口意三业速疾，非常快。男的也长得非常丑，但女的也是特别美，并且都能吃人。在佛经这样的故事非常多。咱们都知道观音菩萨有一种化身是马头明王，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马头明王这个化身是怎么来历的吗？是观音菩萨的曾经在多少劫以前修道当中有一世是做马王。这个马王呢，他也行菩萨道，他就住在咱们现在讲的那个斯里兰卡那里。斯里兰卡在佛教里经常讲楞伽山，对不对？楞伽经就是在那儿讲的。原来斯里兰卡这里是没有人的，是一个鬼城。据说很多人，很多商人可以乘船带着很多很多货物到楞伽山上这鬼神城里去和鬼做生意。走到之后呢，一般见不到那些鬼，就把货物放在地上标好价格，就不用管了，那鬼就可以把自己的货物给他交换。那你好比白天就可以把货物摆在那里，晚上鬼一出来之后，这东西他收回去给人一些金银财宝一类。这些商人呢，到了第二天再把这些金银财宝收集来拿回去带到咱们这个，不能说咱们了，应该是过去的印度那一带吧，就可以致富。那么曾经有释迦牟尼佛的一世，他也行菩萨道，他就跟着很多商人入海寻宝，就到了楞伽山，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走到之后呢，那个夜叉就用神力显现出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城，叫大家看得到。特别是一些女夜叉就长得非常美，过来就来引诱这些商人。当时有500商人都受引诱，这些夜叉女一个一个领着都回家去做夫妻。这夜叉女很有意思的，一般来讲呢，她是开始也对这个男人有这个爱情， 这也真是和人谈恋爱，但他有个特点，谈久了他就厌足心生，他就讨厌人了，讨厌人了之后就要把男人吃掉。所以说那些罗刹女把这些人都领到自己的家里，也有亭台楼阁，有后花园，吃的用的都非常的富足，那些人都非常高兴。结果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也被一个罗刹女，是那个罗刹鬼国的国王，是个女王，也领回家去了。这个女王呢还是有点善心的，看到之后呢，她就在那儿笑。当时释迦佛他就感觉到很奇怪嘛，就问你为什么笑呢，然后那一个女王就说了，她说其实我告诉你嘛，我们这里是罗刹鬼国，我们罗刹国的人要吃人有一个特点，一般是要先笑，所以罗刹女一笑就要吃人了。她说我也是，其实把你拉回来是想吃你的。这样一讲，释迦佛的前身啊就非常恐惧。但是这个女王说，但是呢我呢现在一想这样也不好，我也不想吃你了，我也想救你一命。他说那怎么办，他说我告诉你，你呢先去一个地方去割一些柔软的青草，在大海的边上有一只马王，他现在呢是一只像塑像一样立在那里，你要把草割来放在他的跟前，他就变成马会吃，吃完了之后你有什么愿望你说给他，他就满你的愿，这样就能把你送回家里去。那么释迦佛的前世又问他说别的商人呢，他说别的商人啊几乎被我们这个国家的罗刹女吃的差不多了，没几个了。这个当时佛陀就非常恐惧，就赶紧出城到一个地方去割那个草，割到了之后拿回来，又找还剩下的一些没被吃完的商人，就告诉他这回事儿。然后有很多商人呢都觉悟了，知道这个地方是个罗刹鬼国，但也很多贪图夜叉女的美丽还有他家里的富足不愿意走。这时候佛陀呢就带着这些人到了海边，见到了这个马的塑像，把草放在那里，那个马吃完那个塑像就变成一匹马，吃完草就非常高兴，然后就问你们有什么愿望，这些商人都说啊希望你们把我送回陆地去啊，那个马王就答应了。这些人呢都骑在这个马上，当然他说他是一个圣马嘛，非常大，就带着这些人就在空中飞，越过大海就往印度那个地方飞。这时候很多罗刹女知道了，哭哭啼啼赶过来，使劲在旁边在海边哭泣。很多男的呢结果受不了这个诱惑，往回头一看，结果一看之后都掉下海里，有淹死的了。但这个时候呢还有很多没有看的还在继续飞，这时候这些罗刹女就现了本相，开始飞到空中去追这些人。结果那些商人有很多也是又有贪恋心又有恐惧心，结果很多呢都抵受不了诱惑，很多就被罗刹女吃掉了。只有佛陀的前世乘着马回到了印度的国家，回到之后呢他又向国王禀报，组织了很多人就去讨伐这个罗刹鬼国，最后战胜，释迦牟尼佛就在那里做了国王，就成了咱们现在讲的斯里兰卡这个国家了，这是佛经记载的。 释迦牟尼佛当时行菩萨道，住世很长时间，治理的国家非常文明。等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舍利就保存下来，其中有一颗佛牙。这颗佛牙好像到了中国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还曾经见到过。郑和下西洋听说那里有释迦牟尼佛前世的一颗佛牙，注意啊，不是释迦牟尼佛今世的，是前世行菩萨道时候的菩萨身遗留的一颗佛牙。他就去见当时斯里兰卡的国王，希望自己能看一看，并且希望国王呢能护持佛教。结果国王不太信佛，不太注意这件事。后来郑和就带领他的兵将半夜里就闯入皇宫，把这个佛牙抢过来了。这是佛经有记载的，应该不叫佛经了，不是佛说的经典，是在大藏经当中的一段曾经有记载的。所以呢，那一颗佛牙也带了中国。现在中国出了很多佛牙，也许有一颗就是那一颗。这是讲曾经的一颗佛牙的来历啊。所以说这个罗刹呢，它可以吃人啊。特别女的罗刹虽然长得美，但是呢心里很恶。在过去文化当中也讲过，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好像什么希腊那一类的神话当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和佛经有点相似，说不定那些神话的来历都来源于佛经，佛陀的前世。再往下是九盘茶鬼，也有的又写成九盘图，好像九盘图这个叫法比较多。九盘图又叫冬瓜鬼，是可以厌媚人的一种鬼，它又叫厌媚鬼，就是我们晚上睡觉有的时候突然之间不能动，想说话说不出来，一般都是这种鬼在干扰人。这种鬼喜欢在一些阴暗潮湿的地方住，所以人的住处要光明，要洁净，要干燥，那么这些鬼就很少。当然了，如果你学佛包括念咒语非常灵验，就可以避免这些鬼。所以我现在经常讲，大家学佛要学会结界护身，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念一些咒语来护持，那么一般那些鬼就不能伤害你了。还有一种鬼叫毗舍遮，毗舍遮意思就是食血肉鬼，又有淡人精气鬼，或者叫癫狂鬼。这种鬼可以附在人身上，叫人神经不正常。还有负担纳，负担纳翻译为又叫臭恶鬼、热病鬼、灾怪鬼，他身上非常臭，可以叫人生病，生那个热病，还可以做很多变怪，比如鬼叫啊，还有的呢做很多的灾难给人。所以负担纳是鬼报当中福报最盛的，他能作祟于人畜，甚至连动物他都可以来祸害。他住在尸体火葬场。有些佛经当中记载呢，说他有的形状像鹦鹉一样，还有的说呢他的形状像猪。这种负担纳鬼呢，他有一种习气，喜欢吓唬小孩， 小孩在睡梦当中的时候，他现身，你比如说像一个猪头显出来，小孩看到了之后，他就会半夜哭闹。和福丹纳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词叫加扎布丹纳，这个呢就是极臭鬼，或者叫奇臭鬼，又更臭了。有的时候呢，这种鬼就可以给人做很多的灾难，比如说突然莫名其妙的飞瓦片，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怪叫的声音，但确实又不是人类的声音，就是这种鬼，给家里带来很多的灾祸。这些鬼道呢，它只生活在幽暗的环境里，因为它前世做事不光明正大。那么这一类的鬼道，当然还有一些众生也是心中比较阴暗的，见不得人的，特别像什么，比如说畜生道也有一些，咱们都知道的，一般动物都是晚上活动的多，白天活动的少，一般都是晚上起来吃饭，白天呢就在那儿睡觉，很多动物都这样的啊。这些也是，还是有些阴暗面。那么这一类心灵比较幽暗的这些众生，性不能全，注意这个性不是佛性啊，就他的性质，他的性质不包含光明的一方面，光明太少，他喜欢在黑暗里，那我们都知道黑暗是怕光明啊，也就是一灯能灭千年暗的道理。那么人要修得非常光明的话，这些鬼就不敢靠近你，他感觉到被光明所照，如火烁身，非常难受。或者就像咱们一般人突然被强光一照，突然眼花，什么都看不见一样。所以即使有些鬼在修行人的身边，但是虽近其旁，目不能视，那些鬼想看你都看不到，他都不敢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人修心修得很清净的话，一些恶鬼他就没办法害你了，他看都看不到，他怎么害你啊。所以学佛人越修心里越清净光明，那么灾难就会越来越少。你要真正的修成就了，当然像佛菩萨一样了，那这一切鬼众不能伤害你，甚至于还要恭敬礼拜，跟你学习。再往下，七者阴性元宵，观听反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忌枷锁所不能着。阴性元宵，也就是说听到外在的声音，慢慢找到自己的文性，还找到这个圆满的文性，那么对声音的执着就消掉了，所以这叫阴性元宵。元其实是讲的那个性元，消呢消的是阴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找到了自信，自信圆满，那么对外在的声音就不执着了。观听反入，人喜欢听外在声音的这种能力也转回来，不再执着于音声，那么音声对你的约束就去掉了。离诸尘妄，就离开外在的一切虚妄的 色声香味法这六尘，因为一切外在的这些色声香味法六尘不是真实的，而是你心中起来这种妄见所现的幻影，它不真实。所以本来外在的一些镜像是不能约束人的，也不能伤害人的，但是人坚固妄想认为他们非常坚固，就是这种坚固妄想力使得外在的东西觉得非常坚固，能伤害人了。所以你把这种妄想执着减弱的话，那么一切外境你就知道它确实不那么坚固，山河大地也不能障碍人。那么正到这个地步，能令众生禁忌枷锁所不能着，正到了一切外境就像音声一样虚幻，那么即使有人给你套上枷锁，那么枷锁就像锁空，枷锁就像锁虚空一样，它锁不住的。就和前面那一个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断乱坏，使其兵戈犹如割舍，衣如吹光，心无摇动，是一样的道理。你真正到这种境界的话，你才能了解佛教讲的宇宙一切万物虚幻不实，如梦幻泡影的道理了。像我们现在理解这些呢，有的时候感觉到既然如梦幻泡影，为什么我觉得世间一切那么真实，我也拿它没有办法。所以呢，如果你真想对佛教讲的这一切宇宙万物的真理能明了，没有一点怀疑，一个是智慧可以进行学习，第二个呢，你要通过这种修正。如果你真能证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你就知道佛经所说的一切真实不虚。八者灭因缘文变生磁力，能令众生经过显露贼不能劫，和前面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对外在声音的执着放下，这叫灭因，而不是把声音消失叫人听不到。所以是灭因是灭掉对音声的执着，缘文就找到自己圆满的文性，找到圆满的文性之后，就知道外在一切也都是自心所生，那么就不觉得外在有个敌人和自己相对，这时候看一切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所以呢就不再嗔恨，而变得非常仁慈，所以呢能变生慈力。变生慈力也就是说在一切地方对一切众生都那么仁慈。这种仁慈心它就有一种力量，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如果你走夜路的话，或者走一些非常危险的道路，有盗贼出没的地方，那么这些贼他不能抢劫你。不过光这样讲好像不好理解，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还是哪个国王来，好像是波斯匿王。波斯匿王有一位夫人， 叫摩利夫人。摩利夫人呢是释迦族的，受家族的影响，所以他学佛非常好，对佛陀非常有信心。当时有一位妃子和他争宠，就向波斯匿王那里告密，说摩利夫人的坏话。波斯匿王非常生气，就拿刀要去后宫去杀摩利夫人。摩利夫人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入慈心三昧，也就是让自己的心没有别的念头，只守着非常仁慈的这一念，当然深入定境，那才叫慈心三昧。他就产生了一种力量，波斯匿王突然之间身体一动不能动，刀举起来也放不下，浑身流汗，他非常恐惧，就问摩利夫人，他说为什么呀，我现在为什么一动不能动啊，浑身没有力气。摩利夫人说，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就是我现在呢在入慈心三昧。这个波斯匿王听了也非常受感动，你看他想去杀摩利夫人去，摩利夫人还那么慈悲，他也非常感动。这样呢，波斯匿王对佛教更有信心，后来也去学佛，也学得非常好。所以说你看看，人真正的入慈心三昧就有这种力量，可以使人恶念不起，甚而至于使人想杀害众生的这个行为都不能产生。所以说人的心力是最大的。如果你一直修自己的慈悲的心，那么你也会产生一种功德。比如说你走到一些恶心众生那里，他可能突然之间受感化，突然之间恶念会消失，也变得非常的平和，非常仁慈啊，就恶念消失，甚至一想害你的时候，那么他连刀都举不动，真有这种境界的。再往下，久者闻熏离尘，色所不洁，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这些和前面都有点相似了啊，也就是说通过修通过耳根圆通的修法，慢慢对外界的一切镜像都放下了，那么外在一切境界不可能再劫夺你的心性功德。什么是心性功德？也就是你的清净平和安详快乐，这些都是。如果你对外境的执着太重的话，那么外在的好看的好听的这些就来引诱你，自己的心就留意外境，就像被火所烧一样，感觉到身心 烦恼燥热，所以一切烦恼其实都相当于火一样在烧人，所以我们学佛要修得很清凉。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相当于是贼，又可以叫六贼，这六贼都来劫夺你的珍宝。所以来说，我们越贪外境，那么其实你的快乐越少，快乐也是一种功德呀。所以贪恋外境越多，那么你的烦恼越多，反而快乐越少。我们老是不明白这一点，不知道一切快乐的根源是人的心，而往外寻找，认为外在的财色名食睡是快乐的根源。大家现在看到一个问题了吗？很多人往外追求这些，他虽然得到了，你看他过得并不快乐。所以说快乐是人心的一种功德，而外在的境界恰恰是贼来劫夺你的这个快乐的。我们把外境放下越多，你的心才变得越快乐。如果你把外境的执着放下，那么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这个就好理解了。什么叫淫呀？这个淫一般我们理解可能是男女欲望过分叫淫，其实呢在古代文化当中啊，这个淫还泛指一切过分的行为，你只要对外在的贪求都过多都可以叫淫。所以淫是过分的意思。我们贪吃贪听贪看贪玩过分也都叫淫。如果你明白外境是假，那么你就不会过分了，就能放下了。所以呢，你这样修，慢慢的贪欲就会减少。特别我们现在的世界啊，还是我讲的，好像整个文化除了讲爱情没有别的了，这都是在引诱人起欲望，还有外在的看的听的越来越多。我们都认为这是生活的幸福，其实你看现在的人越来越烦恼，想想过去那种平淡的生活反而感觉到很怀念。所以都是由于不明白这个真理。就像老子讲的嘛，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还要讲什么呢？那一段驰骋甜猎让人心发狂，就这个道理。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在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了，所以让人的心就开始发狂，烦躁不安。再往下，实者纯音无尘，根净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恚。纯音无尘，这个纯音不是只有声音了啊，是把对音声的执着放下，让自己的心变得非常的纯洁单纯。要注意啊，所以古文有的时候太简略，更何况古文它是一个一个字其实是一个词，它要单独解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词语在古代和今天可能不一样的，所以读古文有的时候 就不容易读得懂了。纯阴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讲，现在的社会，但是呢和过去不是一个意思。这个纯阴就是通过阴声的修正变得心非常纯洁非常单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对外在的这个生尘就放下了，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它的顺序，叫纯无阴尘，这么就好讲了。嗯，因为声音还属于尘，是说你修的心非常纯洁的时候，那么这个阴声这种尘对你的执着对你的干扰就没有了，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根净圆融，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这六根对的外境是色声香味触法，执着放下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对待了，就叫无对所对。无对所对应该读成没有对待和所对待，也就是能所的意思了，就没有能所。因为能对外境起作用的是人的六根，外境这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被人的六根所对的境界，所以叫所对。那么这种耳根圆通的修正，使你六根和外境的相对的观念慢慢消除，变得圆融无碍，就不感觉到老是外在有个东西在干扰自己，好像自己之外老是有个敌人在干扰自己一样。这样变得圆融之后，就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恚，愤恨那个愤通气愤的那个愤啊，意思差不多，也就是发脾气仇恨。人仇恨肯定主要还是由于对立引起来了，引起来的觉得自己和别人是两个，就要打架了。如果明白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体的，当你看了一个坏人，你也就知道那个坏人也是自心显的幻象。既然是自心所起，他和自己是一个，干嘛要生人家的气啊？还是就像梦中梦到一个人，你会生梦中人的气吗？所以说知道世间如梦，人就能解脱贪嗔痴四难不起。十一，再往下，十一者，消尘玄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暗遁性障诸阿颠家永离痴暗。消尘玄明，还是外在的这一切色声香味触法，你都要消掉。旋还是回转的意思啊，回转到你心性的这个光明来，要找到你的光明心大光明藏，找到它之后你就知道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原来我们真正的身心不是这么肉体的一点儿，也不是思想的一点儿，而是整个法界一片光明，像琉璃一样清澈无碍。像太阳月亮一样大放光明，就知道咱们感觉到法界法法不能圆融， 你见四性之后就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体，都是这一个自信光明的一个幻影而已。那么自己的真正的这个自信光明就照耀万物，遍彻法界，那么这个自信光明就是你真正的身心啊，这个是真身心。我们平常讲的肉体或者这一点的思想都是一种假身心，甚至于法界一切有形有相的也都是虚幻，只有这个自信光明清净湛然是真正的自己。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功德，能令一切暗顿性障，诸阿颠家昏顿，我记得是暗顿性障，昏顿性障阿颠家还是暗顿，大家查查，念昏顿吧。昏顿就是神识昏昧，顿就是头脑不好使，性障这个还不是自性啊，也就是说自己这个生来的性格天生的老是没有智慧，做事干什么老是不能通达，所以叫性障。这些人为什么会昏呀？像我们平常的有智慧，那也是心里清明而产生的，心里不清明人就变得很昏暗，头脑不好使。所以如果你把外在的境界放下，找到自己的心性光明，那么心性越清净越光明，你的智慧越广大，就不会再有暗顿性障这些毛病了。诸阿颠家，阿颠家翻译成中国话叫无善心，也就是一些没有善心的人，永离痴暗，能离开自己的愚痴还有暧昧。阿颠家是没有善心的人，那没有，为什么没善心呢？还是浊境太厉害，没有智慧明了法界一切所有的根本，一旦真正的消尘玄明，以光明为身，不以世界外在的六尘为自己的身心，那么得大解脱，就会生出智慧，明白万物都不是自己了，人也不贪求，所以就不会去伤害别人，那么慢慢的就产生智慧心还有自己的善心，所以能转阿颠家为善人。你看，如果人能把外境的执着放下，找到真心，他就会产生两种功德，一个是智慧，让那些暗顿性障的人就变得有智慧，阿颠家呢是没善心，那么就可以让这些没有善心的人慢慢的能放下执着，变得柔和慈悲，这个时候那么就产生的是功德。所以来说，从禅宗来讲，不用专门去修一个具体的法开启智慧，不用专门的修某种法去产生福德，你只要见性必然会产生福德和智慧。好，这部经先讲到这里，下边我们回答问题。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